好，我们是台湾色谷教育推广协会，我是怡君，
我是庆瑜，欢迎来到色谷辣妈爱聊天。我们今天的系列是听你在把不，好不容易放暑假了，我可以邀请到这一位我个人非常期待的来宾，欢迎吴小光。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光。
小光是我的高中同学，然后我们高中，我们三个人都是中山女中的校友。
再一次，
这个应该不用逼吧？那我跟小光呢，是在就是所谓合唱班。一起就是认识的，所以那个今天我们刚开始要准备录音的时候，我们在测试我那个音效，然后录音师就说：“哦，你这个叫什么啊？指向性，声音的指向性很强，中气十足。”对啊，然后我们一起经历了合唱班那一段非常有趣的青春岁月，后来小光现职是高中的国文教师，然后也有的时候会带班导，对不对？
几乎都带班导，
几乎都要带班导。
对，我教书到现在不算什么实习，那个就是正式的教师的年资是13年，
十三年。
然后我没有当导师的只有一年。
真的岁月如梭哎，
对，好可怕。
嗯，所以你是我们要先从就是你的成长历程跟受教育的背景开始。嗯、对，我们听你在把布，就是要从小时候开始，
想要从幼稚园开始也可以哦。
好，就是我的求学经历大体上来说，我觉得。这样讲好了，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就是那个时候这样讲好了，就是我有参加那个自由班的考试，对，就是学校就是叫大家一起去考去写这样子，然后后来反正我就糊里糊涂误打误撞，反正我就进了自由班。
嗯，
我到小学六年级之前，那我们那个时候的自由教育是，它算是那个应该叫做分散式，对，因为它就是抽离出来上课，
单堂课这样子。
对，或者是比如说礼拜三下午，对，然后就是去自由班上课。对，然后当然之后上国中之后就我就是在一般的
公立国中，
对，公立国中。然后高中对念的也就是传统的升学的学校嘛。那我大学念的是国文系。
那你小学的时候是数理资优吗？
因为小学的资优，
我们那个
没有
分
小学的资优没有分数理语文的资优、对，然后我大学的时候念的就是传统的科系啊，国文嘛，
就国文系，
对，就是要继承古人的那些继志术士，继承古人的志向，然后呢，继承他们的事业，对，就是传承他们的思想什么之类的。
为什么那时候会选国文？我们那一代还是联考嘛，
对，我们是联考。
对对对，你那时候填什么填的？填志愿？
因为讲就是
怎么会掉到国文系去？
这是什么意思？
对，就是
我也有填好吗？我有填，只是我没有掉到那边
、还好没有。没有，就是我这样讲好了，我小学的还是回到小学的求学经历，就是说我在资优班的学习历程当中，其实我就有发现我好像数理那个部分是比较不行的，对，而且就是而且我那时候就产生很大的冲击，跟我会有很大的荒谬感，就是因为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开始我数学就不及格，就是那种什么因数倍数、我就一直算错，反正我就觉得很奇怪。然后
你还记得因数倍数不错了，我根本不记得小学五年级有学这个鬼东西。
就是你当你第一次开始考不及格的时候，那个很大的冲击，尤其是在那之前，就是大家都觉得你是天才。我自己也不知道，对，反正就是大家就觉得你是天才，你很聪明，然后大家就对你很好，嘿之类的。然后你数学开始考不及格，然后同学就想说，这个
你不是天才吗？
对，这个只有班班为什么要考不及格这样子？对，那我自己也很大的冲击，然后很大的彷徨，然后这种的情况一直到国中都是这样。
我也是因为做这个系列啊，我之前也有访到，就是小学是读自由班的来宾，你
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哦，就是那个 AP 乔的姐姐，现在在种子韦宁啊，韦宁那一集、
啊嗯，
对对对。其实我听他讲才知道说那个时候台湾的资优教育刚起步，其实是为了把这些比较有高敏感特质的孩子从一般的班级之中拉出来，然后给他们就是比较比较可以照顾到他们个人的一个教育方式。虽然好像还是以学科的成绩为导向，但是其实他的那个初衷好像是因为想要让这些比较特别的孩子能够就是健康，然后也是比较顺利的长大。
你没有
我
表情好狰狞哦，怎么了啦？
因为我就是我自己对于这一段资优教育的历程，我不会觉得不开心，过程中是开心的。
嗯，
对，因为你可以接触到很多就是课堂上接触不到的，因为那时候的确对我来说在学校在教室上课是很无聊，因为我都觉得东西很简单，实验我就很快做完，然后我就觉得同学为什么做那么久，
嗯，
对，然后我就觉得很无聊这样。那在资优班确实会接触到很多东西，可是我觉得我在我那个时候其实大家并没有注意到就是比如说心理发展的这一块、
哦、
就是你怎么样，对，就是大家只是会一直就说啊，你们是天才啊，你们很聪明啊，这样子
理应很适应这个系统，但其实并没有，
对、嗯、然后那到国中之后 我觉得大家就我就带着这个一个冲突感然后上到国中，那到国中就是数理一样会是我非常痛苦的科目，
嗯嗯嗯，
对，那所以经历了非常痛苦的国中时期，那后来到高中，我觉得我慢慢在这个摸索过程当中，我就更加确信，就是说我的专长就是应该就是在人文方面，
嗯嗯，
人文的或是跟艺术相关的，
嗯嗯，
对，那我对艺术的敏感度其实很早就有，
嗯，
对，但是反正在台湾，就是我觉得我家里的环境并没有办法供应我走这条路，
对啊，而且最近还说哦是不入流呢。
真的是很对，所以我后来念大学的时候，我那时候就选择，就是我就是觉得我不要去念跟数字有关的科系。
欸，那你
所以就选择法或者是
文，你选人文艺术方面的这个有可能去选到这样的科系，家里面会反对吗？家长？
嗯，因为我那时候小学的时候有一度考虑要准备考国中的音乐班。
哦，
对，但是那个是你要再选一个
复
修，
嗯，
对，
嗯，
然后你要再额外上课，嗯，那我因为你记得我阿妈那时候跟我讲说，就是说意思是说我妈没有那么多钱，哎，嗯，你 IU 好啊呢，嗯，我想说好我要孝顺，所以对，反正我就放弃，因为我后来也觉得嗯好吧，也许我最后回想起来也许可能我不够喜欢吧，也许我就对，所以我就放弃。那所以后来到高选大学科系的时候，我其实一度考虑要选法律系，
嗯，
对，但是因为就联考考砸了对，所以就我后来就应该这样讲，其实在我觉得人生很奇妙啦，因为在高中阶段我对写作是有非常大的热情，对，然后我会去做很多的尝试，也确实有看到一些结果，所以我那时候的确就是在想说要念文学相关的科系，
嗯，
那大加上联考考砸，所以就开始就从那个时候就法律系，因为我妈又跟我强调说我一定要念公立学校，不然她就会叫我要重考，然后她会叫我就坐在她就说她每天会盯着我啦，盯着我看书，oh. 我不要想到说每天要看着我妈，对，就我就觉得哦不算了，对，
压力山大，
太恐怖了，太恐怖了，所以我就觉得我还是对我就去念公立的学校，
嗯嗯，
对，所以我那时候对就开始就是考虑中文系，
嗯，
对对，那
念的还开心吗？
不开心啊
怎么了？
就因为我的个性其实是比较叛逆的，本质上，
哦，
对，但是我念的大学是
校风很保守的，
对，在我那个时代是非常保守的，嗯，然后对，就是我念的戏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保守的，
是重视传统，
对，然后，
嗯，
所以对，就在这个环境，那就不开心，但是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刚从联考解脱，我觉得我那个时候的状态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再让自己回到，应该说 联考的准备联考过程彻底打坏了我对文学的胃口。
嗯，
对，
理解理解。
对，所以我大概一直到了大三我才有办法好好的静下心来去读读书，
嗯，
读，对，那所以在那之前的课业就是就是敷衍应付这样。
那你都在干嘛？
我都在做奇怪的事。
谈恋爱吗？譬如
谈恋爱有，对，然后还有就是我那时候很不喜欢我们学校，我觉得我们学校很保守，所以
你应该不会在那边喷漆吧？
没有啦，就是我只是常常在家里。对啊，我现在想想，我如果当时讲的话，就是都写在网络上，我现在应该被，我应该那时候会被抓起来，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常常就很不满学校，然后我都会跟我妈说，我要把学校烧掉。
Oh my god！ 你真的是愤怒青年呢、欸，
就非常愤怒。
我现在哦，你这个部分的你，我完全不晓得哎、欸。虽然我们就是一起长大了一段时间，
对，
但是我不晓得你的那个愤怒这么
强烈，愤怒非常的大，就非常的怨恨这样子。对，然后。你不，因为你不想再考试，所以你就是一定得再弄、
嗯，
对对嘛，就是、
啊、对
对啊，你没有别的办法，
对、啊、
对，然后我也不可能休学，对我妈不可能让我休学的，不可能，对，所以我就反正就混日子嘛，对，找点愉快的事，对，所以我那时候去参加了隔附近的学校的一个叫一个异异性社，就是真学校唱白调的社团。
哦啊，异议就是
提出不一样的见解的，
异议分子，
对对对对对对，
革命者，
对对对，
革命分子，
对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去就读一些马克思
社会相关社会，
对，其实比较像社会学的东西，对，然后
你们是在学校附近，
台大其实是台大的社团
哦，
对，因为我不知道，台大能不能说，对，反正就是台大的社团。对，然后其实那会就是我那个时候对核能发电嘛，还有一些对就是还蛮有兴趣的、
嗯、哦，开始关心社会议题，
对，就非常关心社会议题、嗯、对，然后就对那时候大学就会做这些事，
嗯，
然后对，然后花很多时间谈恋爱，嗯，对对，那到
应该的，应该的。我现在都觉得这些都是人生必修，可是我们太晚才开始，包括人际关系、yeah. 情感的经营，然后还有对于社会议题的关心，
是
我们都太晚开始。
是、嗯、对。然后到了大三，突然间发觉自己是一个头脑空空的人。应该讲就是我在我的本科上面学到的太少，所以我那时候开始就觉得我要念研究所。
哦，是的，大三罪恶感忽然跑出来，
就开始学到念书，然后就觉得对，然后所以我就去念研究所。
嗯，
然后就继续念中文所。
OK，
那个可是当初你也没有到很、嗯、是有到很喜欢中文，
应该说我喜欢文艺创作
哦。
文学啦，
我喜欢写作，
喜欢文学。
对，那当时其实有人家里有长辈建议我应该念外文，
哦，
对，但是我高中的时候英文，我觉得我英文没有很好，
我觉得长辈搞错了吧。
对，然后反正后来我
可能觉得长辈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出路，
找工作方便、
啊、方便。
对，我后来考上师大，其实我很不开心，因为我觉得我是考砸、嗯，但是我们家长辈非常开心。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对女孩子来说相当稳定的、嗯
欸、是啊，
对，然后
OK，
这 老人家真的都这个观念。因为我以前我妈妈她想要念高中，可是她那时候考上叫女师专，
哦哦哦，
她有考上北医，然后女师专，但是我的外公外婆也是觉得她应该要去念的是女师专，不是北医女这样子
哦，所以她就舍了北医女去念女师专啊、
哦、对，
很多这样真的、
哦、
而且那时候女师专还会给零用钱
公费啊，
公费，对、嗯、然后 还有一些奖金之类的、嗯、所以他们当然觉得哦，这是铁饭碗欸，当老师
对对。
可是念得很不开心，因为你有第一个满腔的愤怒嘛，第二个其实对，嗯，我在想啊，是不是你对文学的爱好跟这个胃口啊，其实在那个环境里面并没有真正得到一个补偿吗？还是并没有真
的满足？我觉得是，我觉得是因为其实我们大学那个环境，我觉得它比较像是读书跟做研究的感觉。
哦、
对，那
因为我以为 我以为师大他就是还是要以培养
师资啊
师资为目标嘛，
啊是啊
嗯、
所以中学课程会那个我那个年代就是中学课程会教到的东西，我们在大学一定都会上到
哦。嗯、OK， 了解了。
对，所以化学研究所那
有比较开心吗？
好得多，因为我觉得政大的氛围。比较相对来讲比较自由
是一种相对的感受、
okay、因为我没有读过师大所以我不晓得怎么比较但是好了 anyways
这可能是我个人主观感受对，但是我觉得我在研究所我觉得接触到很多因为我觉得那个选课是很自由的、
嗯、
对所以我就可以选很多我想去听的然后对也会跟社、新闻好像是新闻所吧还是、嗯、他们会合开一些课什么的、
哦、
对对对我就觉得比较有趣
那个时候你的那个研究方向是什么、啊、
我做古典小说
古典小说
对我做明代的小说、
哦、嗯
哎、欸、我们上次访问金玉也是耶她是女性的
啊做女性
对
我做的比较后来我写出来的论文比较偏向是那个作品是可能跟当时他们社会的一些文化
哦、
对比较相呼应我是后来写的是比较那一块
哦也是有社会学的那个
对对也许是对因为
那个应该是你也有兴趣的范围
对应该就是想说本来没有想到要往那样方向写、嗯、结果写着写着就变成那样了
就歪曲
对，而且加上那时候去念研究所一个部分，是因为我对陈伟老师是非常抗拒的，就是
我
很害怕。
正想问，就是你师大念的不开心嘛？但是，怎么后来又回到去做老师？这个心路历程是怎样转变？
就我从小其实很不喜欢老师、欸，
嗯，
就因为我就很反骨啊，然后我就觉得应该这样讲，我发现很多的老师是很。双面的，
嗯，
对我现在是这怎么办？好，对，所以考到师大就觉得很烦，这样。然后那毕业后，我也还是跟着就去，我们有就是实习。对我们那时我这时候已经没有公费了，我们就要考教甄了、嗯，然后我们就去对我分发实习、哦。然后我去到某个国中，这个就对，不要提他的学校，因为我去了三天我就跑了，这样，因为听起来好可怕，就是对，就是其实那个环境让我觉得很可怕。
嗯，
为什么？就是。那个才刚到第一天的时候，就是主任啊、就带我们认识学校，然后就看，就他就说哦，这是视听教室，
嗯、
然后他就跟我们讲说，放影片的时候老师一定要在，然后他就讲说，就有老师就放了影片就离开、
嗯，
然后影片快结束都回来，
嗯、
就因为他们是男女合班嘛，所以就有一些比较可怕的。
他们该不会在那边放 A 片吧？
是没有，但是学生可能比较亲密。
Oh my god， 把那边当 KTV 了吗？
你
记得我们以前有一个 KTV， 就是可以
MTV 吗
？MT 啊不是
还是什么
MTV？ 对、啊，就是可以去在里面看电影。
可是一个班有很多人呢、欸，在一个。空间里又不是只有两个人，
他们可能就是垃圾啊
之类的、啊、就是可能坐在大腿上
摸来摸去啊
之类的、啊、我真的听到是说是坐在女生坐在男生大腿上、
嗯、
对那这当然就很可怕然后
等一下
我当时就
可怕是觉得青春期的孩子很可怕
我那时候当下就是想到了可怕我现在回想起来比较像是说我要做到这么的缜密就是那是一个管理
哦、oh,
它不是教育、
嗯、
它其实是一个管理
对啊
对、
嗯、
所以我就决定我要对加上我那时候研究所被取被上了我就觉得很开心、嗯、然后我就加上我那时候我的实习师傅一副就是要把我当成免费的也不讲免费我们那时候有8000块津贴就是廉价劳工可能帮他小孩看暑假作业之类的
研究生很多是这样、
对但是实习老师我没想到要做这样的事、哦、对然后很可怕所以我就走了我就去念书、嗯、念书出来之后就实习之后我在原来的学校代理然后后来到外县市的高中然后接下来到我现在的学校那其实我觉得整体来讲我觉得其实我都在传统的框架里面就我在来路上我整理一下我觉得我就是都在传统的框架然后我待的学校也都是传统的 升学的学校，哎，实习。
这一路上你有想过就是真正逃跑吗？
想逃跑是一直都想逃跑但是
哎、欸，对啊，你念完研究所的时候不会觉得说哦，海阔天空，我现在其实可以有很多选择。
我其实有去看104、嗯哦、我一直打到你我要去看104对，但是我发现第一个就是我大概那时候考虑的就是出版业对，但是我发现第一个就是我没有相关经验，
嗯，
他都要相关经验，什么两年以上之类的，我没有那完，我经验是零。然后
那不是就仅供参考的东西吗？
但
你相信了，
你太老实了。
我有投过某一家，对，但是他就不理，就完全没有回音，就很有名的一家，就完全没有回音。
嗯，
对。然后我那时候我就觉得，而且我看到那个薪资，对我很爱钱，所以。
合理合理，
所以我后来我那时候就觉得我先去实习好了。
嗯，
对，那时候其实这是我个人的主观的经验了。我那时候就因为我自己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所以我那时候就祷告，然后那时候就有得到一个启示，就是去那间学校。于是我就真的去那间学校问有没有缺实习老师。
哦，
然后我就真的就在那间学校实习，然后还代理。对，这样子。那但是我那个时候我的实习代理跟我前一间学校都是男校，对，上一间学校算有女生，但是他基本上是大部分都是男生班这样子。
嗯，那个带高中生有比之前看到那个管理国中生，我觉得那好像监狱哦，国中其实国中让我真的
觉得
很
像监狱。对，但我觉得我在
高
中，高
中有没有好一点，
我觉得一开始是好很多的。
嗯，
前几年是好很多的，就是基本上尤其是因为我那时候带学校是男校，那我觉得很自由啊，蛮好的。就
你说整个学校的氛围就是很自由，
对，就很自由，对。然后当然，
即使他们都是还是升学为重的，就是顶尖学校，还是有自由的氛围，
很自由啊。
嗯，
对啊，而且就是我记得，
可是学校给校方给教职人员的自由度高吗？
我觉得我在代理跟实习的那间学校，他的自由度比较没那么高。
嗯，
我觉得那个传统包袱比较大。
嗯，
对。那加上那时候我觉得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在教育界的那个阶级啦，因为我那时候就不是正式老师啊，反正大家就是 对，
菜鸟，你是菜鸟。
对，就是那我后来到外县市的那间学校的话，我觉得就是很自由。我觉得那本身他们的校风，对，
哦，即使竞争很激烈，但是还是很自由，就是给学生很大的自由度。
是，其实是。然后我觉得在教学上也是。
嗯，
对。然后我觉得我做过非常多的教学的一些尝试跟试都是新的一些想法或什么，其实都是在我前一间学校。
哦，
对，因为你想做就做啊，也不会有人来
来评鉴你。
对对，不能来关切你就是对，或者是什么这样，不会啊。
那现在学校会吗？
我觉得会耶。一方面第一个是会，第二个就是我觉得那个包袱太大了。
哦，
然后大家就是会用很严苛的眼光在看，然后家长的期待，我觉得可能因为我现在的这间学校因为基本上就是女生，女校，我觉得大家对女生还是有非常多的
对女孩子的观点
前置啊，我觉得
对对框架。
其实我们三个的成长历程就可以感觉出来啊。
是
哎、啊欸，对，你知道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我读高中的时候啊，有一天我跟我们几个同学，不知道为什么弄到大概快六点还六点半才要离开学校。然后那时候我们学校教室是在比较靠后门嘛，然后想说要走到前门，然后再往后走去等公车，那个公车站牌那边就觉得要绕一段，
嗯，
我觉得哦好烦哦。所以呢我们三个人决定做一件事叫翻墙想说哦，那不如翻墙好了，
好可爱哦
结果我们三个人呢、啊，就那边真的就翻过围墙，可是那其实已经下课了，你知道、
哦、
不算真意义上真的
就是翘课，
你们已经下班了，
好休息一下。對對對對，然后我们这样三个人跳跳跳下来的时候，路人经过那边看我们，看很久哦。
哎、欸，你这个还好，我之前是有听过，就是学妹啊，因为那个夏天的制服很薄嘛，然后我们学校的衣服又是白色的浅色、嗯、所以你穿什么内衣颜色就会被看到嘛、嗯、然后就有路人去跟学校投诉啊、嗯、说你们要不要管管学生内衣穿的
颜
色
嘛，
不要太夸张引人遐想什么的，然后就学校还真的就跟学生们说，
大家讲说，哎、
欸，内衣只能穿白色或是浅色、
粉色
。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
哎、欸，现在他还是那个，就是众多学校里面校规最严格。
然后
是，
真受有够受不了。
是，
但是你现在工作的地方承受的压力，那个学生孩子们的承受的压力又不太一样。
对,
对, 对，
我觉得不一样，比较是自，我觉得他们会自己给自己压力，
嗯，
然后家长也会给他们压力。
那个老师之间呢，老师之间的气氛怎么样？
老师之间会有那种升学的压力吗？就升考上多少个学生，考上哪一间大学的压力呢？
这样讲好了，就是
很像房仲那个 sales 之间的竞争。
我觉得不会像房仲那样，就是给你一个彩带，就是周冠军，只没有，不会这样。可是我觉得我们自己会看吗、啊？还是会比较啊？就是我，比如说我之前教过的班级的，就是他们那种算是特殊班，那很就是就有听过说、某某老师带了这个特殊班，他们班考上了多少个
啊、
嗯、对之类的。
哦、
那你听了就会觉得啊，所以对，那同样教特殊班嘛，那另外隔壁班老师也会来跟你说，哎、他这一届他们班有哎，比如说一个那个和泰酱料这样子。对然后我听到之后心想说啊，我就那时候大概就觉得自己输了，你知道吗？就
哦、
我们没有后来、我讲到这就生气，后来我才是想他那是公费的好吗？公费的我们班那个也可以念。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那个东西还是在，竞争还是在。对，然后我觉得追根究底比较像是你自己对你自己的一个要求，然后我觉得家长之间会比，学生其实也会比。
还是因为这个是你的一个你选了一个职业，然后你其实也很有职业道德，你非常的就是很自律，你看重自己的工作，所以你会想要在这个环境里面，然后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我觉得会耶，然后那个所谓的做好，
这应该是比较像是自我要求吧，因为我觉得你会鸟别人吗？
校方会给压力吗？
不会，
嗯，
不会，校方不会给压力。对，但是会在同事之间的闲聊跟什么
啊，就同事之间要追求 KPI。
对对对，我觉得比较像是这样，就会觉得他可能会跟你说，
我绩效很好哦。
对，就会跟你讲说，哦，今年某某班考得特别的好这样子，或者是你就会有同事，我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种自我标榜吧，就像你在办公室嚷嚷说，哦，我这个班我这次的平均几分几分这样子，然后你听了就。对，
但是我相信在你的这个教学生涯里面，你面对到最困难的事情应该不是去满足 KPI 吧？对，因为我有都在看小光，他会记录一些日常琐事啊什么的，然后就蛮多跟孩子相处的一个历程。对啊，我其实就是最想听到的是这个部分，就是对。对你而言，在这样子的一个学校里面，你跟孩子的互动，就是除了帮他们上课，然后追他们的学习进度之外，我看到的其实是很多很多，就是情绪上面，就是帮他们调节，然后去适应整个压力。
对，其实是
压力。对啊，那怎么办啊？我的意思是说。像我记得有听过你说，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你们有的时候会注意到，就是要注意学生他有没有往楼上跑。
对，
然后那个学校的建筑物啊需要做一个防护的措施、
yeah.
嗯、对对对、欸、我真的不敢想象这个每天
这样、欸、现在高中生忧郁的情况是很严重的、欸、比例是很高的
大概
我当然我觉得我很难用一个量化的数据来说、嗯、可是我觉得不快乐的人真的不快乐的高中其实是很多其实可能比我们想象都还要多更多对那当然在我现在的学校诱发他们忧郁的原因比较多是课业嗯对、
欸、他们都已经这么厉害了为什么、
哦、这样才压力大、欸、其实你把一堆全部都是分数很高很高的孩子聚集在一起那个整个压力就要好大哦
对而且我觉得最后有一个就是那个就是把它大家都量化嘛、
嗯、
对你几分几分然后变成就是这个变成一个价值就是说这个人有价值对就是像比如说第一流的人出去、哦、念什么科系、嗯、对之类的就是我觉得
就是我知道了这些分数其实是塑造他们对自己的看法
对塑造他们的自我认同、嗯、所以
只剩分数可以
对
来做一个比较的标准
那他们在中国中时期很的时候他的成就感来源就是来自于学业成绩、嗯、那他进到了高中的时候这个就会面临到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哦、对因为你本来都是学校可能排名前几名的校排前几名你到了某个顶尖高中你可能就变中间或后面了
对
所以那个自我认同就崩溃了
对、
嗯、
对他就崩溃了嘿所以变成我们要我觉得我自己在教学代班的过程当中我花非常多的心力其实是在 教他们如何安顿自己、
嗯、
然后我也觉得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你不可能永远都是一个赢家或所谓的得胜、嗯、人生胜利组或是得胜的人
分数最高的人、
嗯、而且重点是你脱离了这个升学体制之后谁会为你打分数啊没有
对
那你要怎么样安顿你自己然后于是就、嗯、我们就会看到很多人他就很开始就会对他可能追求工作啊或追求什么各样的完美、嗯、然后最后把自己就是弄到就是、生病坏掉
身心有状况、嗯、
对所以我会觉得我很在意的是就是他们我都会希望他们跳脱那个分数的框架然后我其实也我更在意的是他们要去看见认识自己看见自己内在的一个本质然后 我觉得这个后面这个很难就是接纳接受接受就是对 我觉得有点像现在的梗图就是我就烂知道吗对啊真的、欸、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嗯、就是我就是要接受说
有我就是
我就是
没
办法做到
我还是有脆弱的部分
对我就是这个部分我做不好
嗯，
那我因为这样我没有办法拿到第一名那 我要接受我就要接受那这个但是我也要理解就是这个不代表我这个人不够好或是不值得被爱或者是对就是很糟啊或什么 我觉得我一直很努力的要去帮助他们去做这件事、
嗯、
然后还有就是同侪的那个相处因为他们那个之间那个竞争比较是很可怕的
他们有办法就是这样子有办法交朋友吗我说在这样子的氛围里面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我觉得我现在在的这学校其实我跟我的同事们在这一块我们其实都有意识到我们都会希望孩子不要只 focus 在成绩上对然后我们都会希望他们彼此之间是有很好的互动所以就我自己到目前为止的经验我不敢说百分之百了，但是我觉得基本上那个氛围是还不错的。
对啊，现在想想啊，我们以前就是因为有这些好朋友、同学，才撑过那个
对
那个那段时期。
对，但我觉得在过程当中，我觉得很难的一点是，有时候你必须要跟家长的价值观做对抗。
嗯嗯，
对，
怎么说呢？
因为我就会碰到，比如说像因为我的做法就是，我会觉得，比如说人跟人之间相处，我觉得成绩是一回事，我觉得做人做人比较重要吧，做人处事比较重要。对，可是可能会有家，这真的是我一个学生在他那时候都很不开心，然后他在讲，他就说他爸妈会希望他都跟成绩好的人在一起。
这是好好陈旧的观念哦，现在都西元2023年了耶。
我就觉得他们怎么都跟一些成绩很差的人在一起。
但是其实我们小时候也有这样子
啊。对
啊，
我的意思说我们这一代才这样子吧。
现在
还现在的小孩子
会还是会，他会说：“哎、欸，那个谁谁谁成绩很好，
你多去 这所学校的每一个小孩成绩都很好啊。”
没有，他们就会这样讲。然后，其实在我像我张老师在班级运作氛围上，你会发现，就是成绩好的同学说话就很有分量，还是会嗯。然后他做什么，他讲什么，
所以那个社会阶级从学校就开始累积了，
其实是存在的，是存在的。嗯嗯，对，然后家长就会这样啊，然后对，然后他们就可能会在比如说这种家长群组、
欸、小孩他们会跟你讲这件事情哦，
会，他们会讲，
你
会抱怨，他们就是抱怨，他们会讲。
小孩有
在联络
部
上
吗？
还是周记？
高中没有联络部，就是周记。对，然后或者是有时候闲聊，
嗯，
或是对 complain 或什么的，嗯，对。那我觉得对，然后家长就是他们就是很还是很重视功课啦。就是我会在家长群组里面看到，就是就会有家长就会直接就说：“哦，某某同学真的是完美小孩。”不是以前我想说，不要让你的小孩知道这一句话，我告诉你们，
好可怕的，好可怕哦！
就是语，就是那个，就是然后大家就是很羡慕。
哎、欸，可是我跟你说，小孩啊，他真的都感觉到
会
爸爸妈妈。把自己跟谁谁谁比较，然后爸爸妈在爸爸妈妈眼中，我永远都不够好。
对，永远都是别人家的小孩比较好。
对对对，我永远都不够好。然后呢，他们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是一直在受伤的。
是，
那也就是这些辛苦的老师们要去接住这些小孩。对啊，
对，就是变成说我要一直去告诉他这个部分，然后。像那时候你刚提到那个学生，我那个学生他的情况就有点像说，他的点是在于，因为他觉得他的人生要考上医科，
嗯，
才有价值，
嗯，
但他发现他没有办法，
哦，那怎么办啊？
所以他就进入一个，因为他那个思考已经进入一种僵化，
嗯，
对，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是谁是因谁是果。总而言之，他的劝出来的情况就是，当他发作的时候，他就会当他碰到不顺的时候，他就会连接到说他没办法完成这件事情，
嗯，
所以他就要人生 reset。
哦，他会否定自己的存在意义了，
是，嗯，他叫人生 reset 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这个背后其实是很需要、很渴望得到父母。
是，
尤其是母亲，他那个学校是母亲，
而且没有别人可以做
的。对，他就是我觉得他那个 case 他们其实是希望得到母亲的认同，可是他母亲其实是一个比较冷淡的，
嗯
的母亲这样子，
嗯、
就哦好难。然后
对啊，教育工作者其实也帮不太到什么，对不对？
很难很难。那我觉得就是我现在都会觉得就是陪他一段，
嗯。
对，然后像我碰到这些比较，我有时候都会觉得其实很想跟父母做一些沟通，但是父母是最难沟通的。
嗯，因为僵固性很高了，他们这个高中年纪的父母大概都已经50上下了，其实那个僵化是很高的。
对，除非说我都会觉得，像尤其我对他们来讲相对是比较年纪比较轻的，哦，那个根本就是他会觉得对你。就像我又还没，我没有小孩，他就说啊，你没有小孩，对你怎么懂这样？然后
我一年有30个，
超过现在一般普通班大概35、36
哦，
对，然后
再过几年就会30了，
对对对，我们不断在减哦，真的，对，那我就会觉得很难，然后你必须得要在对他们来讲，可能要某一个成功的范例，对。比如说我的小孩子
啊， oh,
对，或者是什么耶鲁、哈佛啊之类
的，你要能够讲话，你也要有资格，
对，可以这么说。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说，我都只能站在一个专我的经验、我的专业的角度给他一些建议，
嗯、
但是我觉得其实很难。
嗯，
对，
嗯，
然后变成
他们没有要听你讲
啊，对啊，他们只是要解决他想要的问题，比如说
眼前的困境，小孩不要死，
对，
可以好好考上大学。
对，我的小孩可以，他比如说他可以保送了，那老师你可以协助他选择科系吗？
嗯
嗯，那因为基本上像我们国内的保送制度，当然他就比如说做科展或竞赛， 那当然很有可能就是他在这个方面是很有长才的，
嗯，
那当然原先设置的目的是希望他往基础科学，对，但是基本上九成的台湾父母并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走基础科学
对，因为没有用
对，就是赚的钱就 对，然后对，所以他们当然就希望他们往比如说电机啊，
其实现在最夯的好像是资工，对不对？
但我跟你讲资工这个好，很多父母都不了解，那个不是人人可念，对，这种那个其实是要看特质，
嗯，
对，那大家就反正大家我觉得父母也其实也很焦虑啦，对，他们希望孩子将来有好的收入，嗯，对，所以我就觉得对，那我们能做其实就是面对孩子这一块，
嗯，
对，
其实要先保住他们的一个身心状态，可以在一个
相对稳定，
平衡，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这是你们的就是首要任务吧。如果你这个东西在这边没有顾好的话，你以后你谈什么，你要赚什么钱，做什么工作啊？
对，其实是对，但是我觉得难就是难在这里了、嗯，所以嗯，所以我现在面对家长，我常常都会以。就因为家长当然都希望小孩考得好，
嗯，
所以我就说，嗯，那爸爸希望小孩考试好，我们就要先顾好他的，就是有点拐他的对劲，他说要不要顾好他的
身
心，
嗯，
对，要那个，那爸妈的支持很重要，爸妈的鼓励是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的，就是我就会变成就是要用这样的方式去改行啊，那就是，对，那我觉得家长会比较愿意配合，
是啊，
对，对对。
真的是好辛苦的一个工作哦，我常常看到你需要就是自己找一些自己都要维持一个身心的稳定，
因为我觉得是一个情绪我们是情绪劳动很大的职业，
是可以想见，那除了在教学现场然后跟家长的互动这些困难之外呢，我知道其实像新的课纲对你们来说是一大挑战我们可以聊一下就是第一线教师，
我觉得108课纲的利益是好，它的原先设置的目标概念是好的，
我记得它是不是自动好
嗯，
对，但我觉得在实际现场的实践上那是一个就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的状态，然后再来就是他为了要达成这个理想，那他就是基本上常会觉得说老师要先到位，对，那所以于是他们就会开始就是老师要教做很多 paperwork， 我们要做非常多的记录，比如说课程
学习历程那样，
对，就是要认证，你要教学生做学习历程档案。
嗯，
其实当然我觉得这是我的个人经验，不能代表一个全体的，可是真的我有一个确信，就是你如果去问现在的高中生做学习历程档案，十个有九个大概都会讲出比较负面的意见对，就是对他们来讲，就是因为我会觉得
对他们来讲也是 paperwork OK、嗯、
对，就是由于形式
嗯，
对，然后再来就是因为他这个会跟升学联动，所以变成说原先的学习历程案目的是希望大家去探索自己的那个兴趣性向， 我真的觉得这是好的，
然后还有跟品格相关吧，
品格比较像是多元表现，就是可能干部啊社团啊、
欸、自动好是、
自发互助共好，
助共好，
对，自发互助共好、然后他们就是然后希望学生做一些自主学习计划，
嗯，
然后你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做，但是当他今天跟升学绑在一起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开始大家就会开始评估这个学习历程档案，这个科目学习档案对我的升学有没有帮助，
嗯，
所以如果他今天是比如说音乐美术国文，他对跟电机没相关、
哦、就嗯
对
哦他就放掉，
对，
嗯，
然后再来就是社团，因为多元表现嘛，
嗯嗯嗯，
所以就会发生真的蛮好玩哦，就是会有学生就是他想要多元表现有一些社长的经历，他当他发现他选不上干部他就自己创一个社团
哎
然后呢其实你 你不太明白这个社团怎么样，对、嗯、但是因为有一群大家也想要有社团干部的经历的人、嗯、所以他们就成立了一个社团，然后这个社团
是为了那个 title，
我觉得啊，就是我觉得就、嗯、他们私下都会有说、多多少有这样的因素，对，然后但是这个社团能不能继续维持下去就是一个问题。
那这社团就只有两个人，一个就社长，一个副社长，
没有，他们还会有什么教学什么，他们就会一起那种，对对对对，一起就、
大家一起，对
对，
互助共好，
对，然后就会有一个对社团，然后再来就是一些所谓的学术性社团的人数开始变得很多，比如说生物研究社、跟医科有联动，知道吗？对，然后以前，而且我们念书说什么手语社啊，就前阵报纸有讲嘛，什么手语社、
热音社、
热音社，
现在什么手语社都倒光啦、啊。对，因为就它跟升学没有
没有关系、
对，没有直接的相关，那就对。
我常常觉得啊，如果说在前面小学或是中学阶段，它没有一个自动好的一个过程的话，你叫他高中真的，
所以我们在教学上最常碰到就是家长会很担忧，学生也学生很焦虑，然后后来就是最后学生就会，因为他们自己之间就会流传一些有的没有，就是啊学习历程不重要啦，随便做啊这样子，然后家长又很焦虑，那就会希望学校这边做些什么，对，所以就会应运而生的就是比如说像有些私立学校比较能做这样子，他们可能就给一个模板大家就放进去、对，或者是我们就做这个自主学习计划，就大家自主学习就可能都很像，它可能是一个大的 topic， 然后大家各自挑有兴趣主题做，反正 这个其实都技术上都做得到，那其实我必须实说它跟原先的108课纲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可是在现实生活中这非常受到家长的欢迎
哦，因为至少他们知道要怎么执行啊，
对，
不然他们本来就一片迷茫，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我要怎么做，
对，然后再就动力的问题，因为比如说像家长最常就想说、你叫他自主学习，他可能就说那我就打电动啊那当然我们可以引导，其实我自己也都会引导说、那比如说这让我想到很多年前，因为其实我自己在教学的经验的现场，我会用这种方式，我其实也会，我就是一直在引导学生做一些，我记得那时候高中有那种小论文，我有个学生他非常喜欢看那种，那个叫类戏剧吗，他很喜欢看那种，那个是叫金氏喜欢什么，就是那种像也不是很乡土剧，就是会有那种
玫瑰同龄演
类似诸如此类的他就会研究，好像是研究什么金氏媳妇吗还是什么里面的什么角色这样子所以他那时候他就很爱看， 他是一个男孩，他非常爱看这个东西，其实很妙，然后他就说，就是他就是很喜欢看这个，那我说那好，因为我那个班级是特殊的班级，就是语文资优班、那他们都要写一些这种有的没的，我说那你就做这个啊，他说可以做，我说可以啊，其实真的要做是可以做的，他其实从社会学文化什么去做，他后来小论文好像拿特优吧还什么的，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他是可以做的，
还是有人可以从这当中，
其实是可以做，他需要引导、可是他需要非常高的人力成本、你要去跟他谈，你要去跟他引导、那现阶段一个班级普通班级三十几个人
好难做累死，该怎么办呢？
对，所以我现在的学生最常做的就是看线上课程嘛。
自主学习，
对对，做一个对。那我觉得没关系，至少你还有做一些东西，就所以最后现在就变成这样。108课刚走到现在这样，其实变成就是，我必须坦白说，你及早确定你的照他这个制度玩法，你及早确定你的人生方向。就在这个游戏规则里面，你是最能够看起来是最能够占到优势的。
是啊，我刚刚也跟小光就是聊到说，其实这个体制里面它就是这样子的游戏规则嘛，那它如果有你要的东西，那你就好好去研究这个游戏规则，把这个游戏玩好。那如果说你在这个体制里面你看不到你要的东西的话，那就你再想办法进行抗争咯。那总之就是如果你，但是大部分的小孩他不会晓得说我到底要什么。
我觉得这个很难，因为 我回想我自己的人生经验，我大概到了30几40岁才比较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嗯、
想要什么、
嗯、
对，就是如果时光再倒流，我不会去念国文系对，就是说高中的阶段，那个阶段太对于科系对于什么其实了解不，那当然现在我们在现在的教育上我们也都会尽量告诉学生的科系在做什么在做什么，可是我觉得有时候人生很难的地方是你必须要去经历过你才会知道你要的是什么，你要不要这个东西。
嗯， 嗯，
对，可是在现在一个我觉得这个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副产品，就是我们都非常想有效率嘛，
嗯，
对，所以要很有效率，
就像你快点快点快点，
对，很有效率的、
欸、不过现在国中生国二的话他们会有一些职能的课、欸、就是老师会带去高职各个科系、
嗯、
然后让他们有一个半天然后两个小时还是半天的时间，然后去看看各个科系在干嘛。
对，可是这个东西我觉得怎么讲，家庭的因素影响还是非常大、哦、
当然这是文化资产的问题。
对， 对，就是说嗯，坦白说像有一些像 我有一些家长，他们就是我曾经碰过一个家长，就是他只要他的小孩念理工科系，
嗯，
然后他觉得人文科系的人就是
不入流
可以这么说然后偏偏他的孩子就是要念设计系。
嗯，
对，那 我的意思是说其实这中间的那个拉扯抗争非常大，也非常非常的大。那就是 我觉得其实到108抗争走到现在，我觉得其实学校能做的是很有限的。比如说你说自主学习计划、嗯、我们就是这时间空给他
大概多少时间啊，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大概是我想看两节课，
才两节
高一是一个礼拜对两节，然后上下学期嘛、嗯、然后高二也是
哦，
对，高三
两节能干嘛呀，
高三就有的类组可能就没有排了
哦，
对，那所以你说
自主个屁，
他们实际上在干嘛你知道吗，
在
睡觉、嗯、
也不错，
然后那个写就是念学科、
嗯、
哦，追剧，
嗯
对， 对， 对
嗯
之类，但是问题来了，就是教育单教育的机关嘛，就是学校单位，当然会希望你学生要有计划上传、
嗯、
成果上传，
要有一个样子，
对，嘿，所以我变成说我在实现现场，就我在做一些很不自主的事，就是我就强迫大家，就是我就定一个时间，然后每个人都要上台报告自主学习计划，然后他们也很坦诚，就说哦，这是我2周前开始进行的自主学习之类。
嗯，
对，然后我就是变成要去督促他们上，因为我也会承受家长这边来的压力、嗯、因为家长就会跟你讲、嗯、私立学校他们就是一个时间你知道吗，全部带到，听说是这样，全部带到电脑教室全部上传，然后老师就是盯着他上传、
嗯、
这个自主到底在哪里，我真的看不懂啦，
没有自主对，然后你做那个东西学生也会问说那这个对升学有什么帮助，
嗯嗯，
或是哦，或者是说哦，我将来要念，我随便说，比如说嗯，我将来要念资工系，那我做这个东西对我的这个没有帮助，或者说哦，因为我要念资工系，所以我就选择跟什么什么相关，那我必须要说当然就你人生定向这件事情来说，如果我方向确定，我当然就是往这个方向去做嘛，可是吊诡的是他真的探索过了吗，还是说
对啊，而且人生怎么可能只有这一个东西啊，你我们每天生活要面对的人對 要相处的人那么多，然后要处理的事情那么多，
对，所以其实我必须说坊间是可以有这样客制化这些东西的，嗯、
太有趣了，
我听说是有，对，但我没有实际说，但是我听说是有，但我可以想见啦，
嗯，
对，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下这种事情
都可以卖，什么都可以卖，對對對對，什么都不奇怪，
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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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那其实就我觉得它远离了原先的本质，
嗯，好，那来问一个，你觉得教育是什么呢？
对我自己而言，教育是一个要让小孩长成他自己，认识他自己，成为他自己的过程，教育是这个样子，对我来讲是这个，
我的妈呀这个我们竟然在 B 比学校的老师嘴巴里面听到这个回答，你知道这个真的就是我们访过了这么多教育工作者之前啊，都是实验教育工作者啊，其实大家给的答案也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对对对、
嗯、是啊，
我觉得这有点像是我自己成长的一个体会，就是说也包含我在成长在还有工作上的一个体会，就是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办法成为他自己，没有办法做他自己，我觉得他到人生的一个阶段他一定会
崩溃，
他会生病，他会坏掉。然后我觉得这太可惜了。
小光，你在你的职涯里面应该看过很多这种令人心疼的小孩吧？
太多了。
对啊，嗯，这工作真不是人干的。
所以我之前说我们这样在开始录之前闲聊，我才有讲到说，哇，真的是每个月最大的安慰就是看到薪水入账。如果薪水砍半，我会立刻辞职。
所以这个是，所以薪水入账是你教师生涯当中最快乐的事吗？
我觉得不是啦。
是什么？那是什么？
当然不是，但是就是，但是我觉得这个会让我就会得到激励吧，因为其实
身心得到安顿。
我知道，
因为
你很诚实告诉我们有，
因为我觉得
对金钱有喜欢，
教育是很难在短时间看到成果。
对，
是啊，
非常困难。然后我也不断的在跟这个东西抵抗，因为在现在，其实连现在的高中生都会非常强调，就是看到立即的果效
KPI、
对，然后我都在跟他们讲说，这世界上能够立即看到果效的东西都是很可怕的，那都会带来你的身心很大的危害。对，那所以对我来说最快乐的事情其实是在过程当中跟学生的陪伴跟相处，虽然那对我而言非常的消耗，而且甚至我有时候会下意识的会逃避，因为很累。可是我必须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我觉得就是你，我觉得我听他们说话，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件快乐的事。
其实我听的是蛮感动的，因为我觉得我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求学的过程中，然后没有，好像没有碰过这样的老师。我没有碰过在愿意去就是班导这样子的角色的老师，会愿意再去辅导去聆听学生可能他生活上啊情感上啊这些种种的困扰。
因为大部分人是连自己这一块都顾不好了，这个你要如何去跟这些年轻的心灵交流很困难、但是呢我觉得啊，如果有像小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的话，其实对我们自己也是一个很大的疗愈。因为像我是就是生了小孩之后，我觉得我的那个童年啊就是再过一次，就是跟着他一起。然后这些年轻的心灵啊其实都非常都很棒。然后有如果特别是他们没有受过很大的像我们以前的受伤啊或者是
压迫，
对他们就比较不会像我们有那么大的一个愤怒在的时候，他们的创造力还有一些很灵活的思维，
还有他们的善良得以保存。
对对对 对, 对，那个很善良的可以
宽容，
真的互助，
对人比较宽容。
对，因为 我自己很我都跟我学生说我很看重就是善良这件事，就是不要自私啊，然后你关心别人啊，然后互相扶持啊。对，
因为他们以后可能都是会在社会上面担任重要
是
职位的人。
对，所以我其实我回想起来我觉得蛮心疼的是，我在我每次带班的时候，我其实我都会跟学生说，但我同时都会说啊，你这样把你的底线底牌都揭开好像不好。可是我不知道，我觉得
我跟你讲学生才喜欢这种老师，因为你没有双标，就是你我的标准就在这里。
我会觉得说我今天我觉得我就是生命影响，我觉得教育其实是生命影响生命的历程，那我今天就是我就是拿出我真心跟你认识，但我觉得其实很容易受伤了，很累，就反正就是很累的一件事。对，但我最近他们讲说我 你们都以为我很老师一定很看重功课，我说我当然哎、欸，我当然我还是会看重功课，就是如果你们考得很烂我也还是会骂人，但是我会觉得就是我不会因为你成绩不好我就讨厌你，嗯嗯嗯，对，但是我会因为你态度，然后你的你对你很自私，对，我比如说那个态度包含就是比如说那个当然就是摆烂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嗯、就是 我会很在意的是这些东西，然后 我其实 我想起来回想起来我都觉得蛮难过，我没有例外，我都会在班上的同学的眼睛当中看到了，就是我觉得他们好像 被对这些话他们是被感动的、
哦、因为真的有人在乎他们的想感受，
然后我心里就在想说天啊这是什么这对，但我可以明白啊，因为的确就是在教育现场我知道是不少是他们是会用成绩来，对
啊，这些孩子一定很多他们平常是很孤单的啦，对啊，
对，所以我觉得快乐其实是听他们说、嗯、然后对，
嗯，
是，这是，嗯，
好，那到目前为止的过程中影响你对教育或者是学习的想法最深刻的人或者事情，
我觉得是在我前一间学校的时候，那时候我刚考上正式老师，其实还是很菜、嗯、对，那我有一个职场的前辈非常的 我觉得那个是种，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是一种非常照顾，就是他的照顾不是一种，就是你知道有一种前辈照顾就是我训练你
哦，
怎么样、
哦
嗯、我觉得那个前辈比较像是他就是陪伴我，然后他会非常非常认真听我的想法，我觉得我是这样子的被影响，然后我觉得那个愤怒就是那种有一个很大一部分其实是我在那前一间学校的那几年当中，我觉得我被我的前辈还有同事还有甚至我的学生对就
接住了，
对，我觉得是被接住，因为我那时候的学生是那些学生就是他们很可爱，就是他们只要发现老师你只是真心对我好，他们就会接纳你，他们就会觉得对，即便他们可能觉得、啊、
接纳你的全部，
他即便可能觉得、啊、你很啰嗦这样，对，但是他们就是还是会爱你，就是你感觉到他们是爱你的、嗯、然后我的那个前辈他就是要我做自己，
嗯，
他很认真的跟我说你就要成为你自己啊，你如果不成为你自己你怎么能够好好的就是当他，我忘记他那时候讲当一个老师吗还是当什么，我现在忘了，
当个 model 吧，我想
他是叫我说要成，他就是
因为你们是小孩，就是在父母之外的一个
典范，
对，典范，他们是在看着你们的。
我觉得他跟我讲的时候，比较没有像到讲到典范这件事、嗯，他好像比较跟我讲到是你要先好好的成为你，就是但只是讲这句话而已哦。
哦，
对，他是只要好好成为你自己。
嗯，
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很重要，因为我也是生了孩子，在陪伴孩子过程中，我才真正明了，我得要先成为我自己，我才能带孩子。
嗯，
如果我一直在压迫我自己的话，其实我相对来讲，我也会去压迫我的孩子。这是很无可避免的状况，因为你一直压迫自己的状态，你不可能对别人也好，
对，
你连对自己都很多的批判要求眼光的话，那我觉得你对身边的人，然后其实那另外一方面是因为孩子他比你小，你可能你也只能对他批判，你不太可能对身边比长辈啊另一半啊朋友啊同事啊，你也不太可能做这些事，最后你就会对小孩做这些事情。
嗯，那听起来你就是在那个 moment 决定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老师吧，感觉
我觉得是、嗯、就是我会觉得对那对我影响很真深，所以我会直到现在啦目前为止都还是会让就是我觉得就是对学生真心的对待学生，然后倾听陪伴，对，
好，你满意自己到目前的人生经历吗？
大致上
是满意的，除了师大国文系
大致上是满意了。
那如果可以重来的话，有没有想要改变什么？
就不要念国文系
那你要去念什么？外文？
欸，我真的想
美术，
我会想说、
啊、不是美术那个你不是音乐吗？
音乐吗？ 对，可是我现在到这年纪，我现在发现 我外文我会考虑、嗯、对，我其实很早就考虑念外文、嗯、然后因为我觉得在目前的学习环境上外文真的相较比较接近文学啦，这是真的，对，然后再来 我因为我现在对手作就是手作很有兴趣啊，我就觉得、啊、织品服装也不错这样子、嗯、对之类的，就是说如果时光到就是哪个经历会改变，也许我会改变念这个科系。对，可是我说实话，如果从科系改变，可能我觉得我之后人生可能真的就
轨迹也不一样。
对，我觉得我不太、嗯、我不就应该就不会成为一个老师了这样子。
还是可以成为一个设计系老师，
人生还长，人生还长。
对，就是大概是这样吧。
我支持你，就是自己创业。
啊、好想哦。对，但很怕饿死。
可是呢，这样子，嗯、就是学生们又少了一个，就真的会认真听自己讲话的老师，也是
很
可惜、哦。
我都很坦白跟我学生说，我时光倒流，我不要念中文系，我不要念国文系，他们都吓死了这样子。
老师，你不要我们了，是不是？
因为他们就说，就觉得为什么我会这样，我就说，我就跟他们说，人生就是这样啊，就是你就是经历之后，你才会发现。我说，但是我还是喜欢，我觉得应该这样讲，我还是不排斥老师这个职业，虽然在现场实在是太多很烦的事情，
阿赞，
就阿赞，就是嗯，对。然后其实很多时候，其实你在做的是管理，嗯，管理者，
嗯，
对，抽扫除、换座位。
我觉得还有一个更难听的说法，就是狱卒，
很像啊，其实是。然后。都不打扫就叫我来说，哎、欸，为什么都不打扫？这样子、
欸。对对对，那我儿子班导啊，说我怎么换你们座位？你们上课都还是好吵啊。他很想把那个你知道爱讲话的可以分开，可是他们即使没话坐，他们还可以远远的这样跟对方在对话。
我还有学生发明了镜子，他用镜子照，然后用唇语，
哇哦，
沟通，
这是特殊技能哎、欸。
他
们的聪明才智，
以为我会很火大把那个镜子毁掉。没有，我那时候我看到，我真的觉得，我其实心里觉得很棒，你知道？但是我又不能表现出来，就是还是要一副你知道，
不能鼓励，
对，你就要一副很严肃的形象。然后我只是就
说，
好了，反正你们不要发出声音影响我上课就对了，我管你们的这样，你不影响到同学，随便，只要你要唇语随便你这样。但我心里觉得其实他们很棒。
我跟你讲，你这样跟这些小孩子相处啊，你都永远不会变老，你就会可以一直永葆年轻。
但我觉得我常生气，对，就是还是很爱生气啊，没有办法。
欸，我最近啊才看到人家说，好像心理师还是什么，他就说愤怒呢跟忧郁是两种互相拮抗、互相抵触的情绪，所以呢，你只要是一种，你就不会有另外一种。那我后来想想，哎呦，因为我也还蛮会生气的。我想想，嗯，愤怒跟这个忧郁的话，我选还是选愤怒好了。
真的，就是对，就是我觉得这也是我在前一个学校，就我刚讲那个前对我印象真的是像前辈，就是因为我自己是很其实是比较很压抑的人，然后我以前就是会回办公室生气，然后他发现我很生气，他就会说。那你的学生知道你在生气吗？你应该让他们知道你在生气，然后你的点在哪，你让他知道那个点是什么。
Oh.
我觉得这对我影响很大，因为 我以前都会觉得说我们就是要当个
专业，
对，要好人嘛，要很理性，然后你怎么可以、嗯、但我觉得那不代表就是我就是情绪化、啊、什么摔课本或什么、嗯、而是我就会告诉学生说 我其实我很不高兴，那我不高兴的原因是什么什么什么。
对啊，對，老师也是人啊。
对，我觉得这对我来讲，
就像妈妈也是人，
真的，我觉得其实妈妈让小孩知道你的生气的点，
对
对，就是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其实小时候，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孩子是不知道，他真的不知道，
要去聊那个感受啦，
对
对啊，
然后以及妈妈在乎的是什么？
欸，当他们发现老师或是妈妈这种神一样，但是又其实也是人，然后会脆弱，然后在乎什么什么的时候，我觉得对小孩来说，他们也会真的很大的收获。
我觉得是，
对
对，而且这些东西都是我在进入职场之后，慢慢就是跟前辈们学习，或者是前辈们的就是陪伴学到的。我在师资培育的历程。没有学到这个东西、
欸、可是你们也要学教育心理学啊，教育哲学啊。
我觉得那都很理论啦，对我来说是很理论的东西。那我很喜欢教育心理学，确实我在修师资课程的时候，我分数最好的，花最多心理很有兴趣，就是教育心理学的这一个部分。可是其他部分，你说什么教材教法啊，或者是或是教育哲学，
嗯，
对，我觉得可能现在没有了啦，可能这是我多年前我的个人主观经历，还是要再次强调，就是可能是我个人主观经历，但是我真的觉得我没有什么收获。
嗯，
对，因为就是老师们可能就是告诉你一些资讯嘛，又或者是其实可能他也没有告诉你资讯，他可能就是他上课其实也没有什么实质的内容。
好啦，你不是第一个在我们节目上面这样讲的老师啦。OK， 我想问的都差不多问完啦。两位义军还有什么想要问的吗？
我们是同一天生日哦。
耶、
yeah.
对，我觉得好开心好感动哦，因为我很少遇到跟我同一天生日的人，很少，我不知道为什么。对，但是去遇到就很开心。
我觉得今天我自己觉得非常难得且珍贵的是可以邀请到体制内而且是顶尖学校的老师来分享他在教育的第一线的这些感受。对啊，因为我们之前都是在听实验教育工作者爸爸啊。但是我发现其实就是我们想要给孩子的，我们希望这个社会未来的这个样子其实没有差很多，就会觉得 OK。虽然我们一个是在体制外在做实验教育，然后一个在体制内，但是呢都其实是在有一个共同的理想，然后是可以一起努力的，然后希望可以帮到这些孩子们。
嗯，
对啊，
而且我觉得在青少年时期啊，就是国高中这个阶段，真的很需要孩子们是很需要好大人的陪伴。
嗯，
就除了父母之外，
是
因为他们渐渐的就是脱离跟就是跟父母的关系会要分裂，
慢慢
这样子独立。
对，
那这时候我觉得真的觉得有能有好大人陪伴他们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可以帮他们稳定他们的身心灵。
谢谢你，
尽力去做。
谢谢你，即使这么不适应这份工作，你还是做得很好。对，
谢
今天非常感谢小光来到我们节目，
谢
谢
大
家，
谢
谢
小光。